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案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20号，伊朗突然向印度洋美英联合军事基地发射导弹，但系令人关注嘅系，伊朗其实只需要1500公里嘅射程就可以打击以色列，但点解佢要大力研发射程高达4000公里，距离能够覆盖西欧嘅导弹呢？另外，近日有英国军事专家呼吁，台湾应该借鉴今次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嘅经验，并且参与其中，从而加强台湾嘅防御同应变能力。20号，伊朗向印度洋嘅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发射咗2枚中程弹道导弹。迪戈加西亚距离伊朗大约3800到4000公里，而喺今次嘅袭击入边，其中一枚导弹喺飞行途中失效，另一枚就被美国嘅海军战舰成功拦截佢。对此，以色列国防军总司令表示，呢啲导弹嘅射程可以覆盖包括欧洲柏林、巴黎同伦敦在内嘅西欧大部分地区。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隆亦都表示，唔好再俾伊朗讲大话啦。多年嚟，佢哋一直声称自己嘅导弹只系用于防御目的。佢哋承诺将导弹射程限制咗2000公里以内，但系而家真相大白，可以见到佢哋关于核计划同导弹生产嘅一切讲法都系大话。佢哋嘅导弹已经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构成咗威胁。另外，以色列前发言人利维表示，欧盟应该多谢美国同以色列摧毁咗伊朗嘅核武器计划，以及彻底摧毁咗伊朗嘅弹道导弹工业。之前，川普总统曾公开批评欧洲领导人懦弱，并指出欧洲当初不愿意参与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战争，而且不愿意对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场轻而易举又风险极低的军事行动提供任何协助。此外，当日针对中共是否向伊朗提供军用或两用物资的问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称，中国反对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进行非法军事打击，并且支持伊朗维护它的合法权益等等。对此，外界认为这个实际上意味着中共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确为伊朗提供的协助。视频人胜雪指出，大公报报道显示，伊朗导弹背后的技术就是依赖中国。有跌落海峡导弹碎片显示，新型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序列号和生产工艺都是来自中国的半导体企业，表明伊朗导弹的神经系统正在随着中国处理器的技术进步而同步升级。而中共提供的技术和材料援助，亦都令到伊朗的威胁范围由波斯湾扩展到整个印度洋。2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行动，累计攻击了超过8000个军事目标。这次被认为是自二战以来，在短短3星期内对单一国家海军最密集的一次打击。而且美国在针对伊朗本土军事能力的同时，亦都将重点摆在伊朗的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力，目的是要削弱伊朗封锁全球能源通道的能力。同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日本近日的联合声明，亦都得到另外16个国家的联署。目前一共有22个国家愿意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海湾国家、阿联酋和巴林。此外，21号泽连斯基表示，已经派出228名专家前往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中东国家，协助应对伊朗的无人机威胁。可以见到乌克兰在无人机防御方面累积的实战经验，正在成为中东国家急需的战力补充。另外，2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伊朗总统佩扎西奇扬，由画面中可以见到，他面容憔悴淡坐在被抽干的泳池入面，周围搭了幕布，台上面放着包括伊克在内的3位伊朗最高领袖的相，被网民称为遗照。采访期间，他发表了对伊朗人民的讲话， 并话相信伊朗一定会打败美国等等。对此 ，X 时政推主金卫认为，佩泽西奇扬似足嘅当年萨达姆临终前咁样，而台上面嘅一幅画像，三个人头亦都似乎冇清楚但话俾人听，而下真系冇嘢。时政推主昆仑认为，伊朗嘅民官集团应该系被革命卫队劫持嘅。伊朗总统最后嘅发言环节被专家破译，完全系喺度冧咗右前方嘅提词板，挖住条颈照稿读出嚟嘅。据 Axios 报道，21号侵略政府已经启动咗同伊朗嘅初步和平谈判，特使威特科夫同库什纳都有参与。一位美国官员话：，我哋已经压制咗伊朗嘅发展。呢一轮谈判标志住美伊正喺度尝试通过外交手段嘅管控核武同导弹威胁。但各位观众朋友，你哋认为呢一次美伊谈判可唔可以达成协议呢？欢迎喺留言区分享你哋睇法。另外，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印太安全专家琼斯指出，台湾其实可以由密切观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嘅汲取经验，为未来台海可能出现嘅封锁、隔离同禁运等情况嚟做准备。如果台湾具备除雷、威胁感知或者无人载具等实验性嘅设备，美方可能会非常欢迎喺中东进行实战验证。另外，他亦都指出，就算台湾同中方嘅军力存在差距，防守方喺海峡作战仍然可以具有一定嘅优势。如果能够正确运用陆基防卫、态势感知以及指挥管制系统，就算海军或者海巡力量受损，亦都能够阻止敌方全面控制海域。他强调话，美军已经对伊朗导弹、无人机同埋军工供应链实施咗源头打击，而呢一种策略亦都值得台湾参考。台湾应该将相关的防卫科技系统送到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实战验证，因为它做的符合自身的安全利益，亦都能够协助美方寻求支持的信号。3月21号，美军袭击了伊朗胡齐斯坦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下导弹工厂，有超过100枚正在生产的远程导弹被摧毁。同时现场亦引起了导弹连环爆炸，导致整个地下设施全部坍塌，据讲仲炸死了100多个无拉。据亲共媒体大公报报道，前一日伊朗啱啱向毛里求斯主权范围内的迪哥加西亚岛美英联合军事基地发射了两枚中程弹道导弹，一枚的中途就失灵的，另一枚就被美国军舰发射的 SM3 拦截弹成功拦截。尽管如此，大公报亦都冇忘记补充话，这个举动意味着伊朗军力的影响远远超出中东地区。有评论话，或者伊朗正在将对中共失效武器的极度失望和愤怒发泄出来，因为那些东西是他们用珍贵的石油资源换回来的。日前有消息传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因为武器专家们看着巨额研究经费，却制造出一堆垃圾而发怒，随后多位武器专家亦都从公众视野消失。其中亦包括中共千户20战机设计之父杨伟，他亦都被传出已经遭逮捕入狱。而同一案件仲有最少160个人被捕。21号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在 X 平台上表示，有国内人士向他爆料话，中共最高当局已经要求千户20战斗机总设计师杨伟自行了断。听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审判一名中共国科学院院士及其背后的贪腐会令国家的面子非常难看。爆料人称，中共国有几位在关键科研领域，例如人工智能、晶片、大飞机以及生物安全的顶尖专家，突然以非正常的方式离世，其实亦都是没有处理的。这些人在任何抓捕、审判的情况下，被要求以生病或自行了断的方式结束生命。而杨伟涉及每年数千亿的国家拨款，其背后的庞大利益圈子包括亲戚、好友、关系圈都依赖这些资金获利。如果他不配合，不单止会面临更严重的制裁，他的家人和整个利益网络亦都会被关押和牵连。另一边，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查阅了一份机密内部简报显示，本月初在美国空军最大、最具战略意义之一的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发生了持续一星期的无人机事件，一度引发警报，但实际范围比最初报道的还要更广，而且可能更加危险。因为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驻扎住远程 B-52 轰炸机，并在空军和防御能力的指挥和控制中发挥住关键的作用。基地安保部队观察到这么多波无人机，每次大约是12到15架。 这些无人机都显示出一些高级特征，亦即是不是商用信号，有远距离控制，并且对干扰有抵抗力。每次入侵都持续几个钟，并且使用变化的飞行路线。巧合的是，那个空军基地南北两侧的高尔夫球场是由一名华裔美国商人桂若喜所拥有。这个人曾经担任过中共统战部相关的海外委员会职务，因此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是中共为草帽具有中共特色的蜘蛛网行动进行了一次演练，这个亦将会是他们入侵台湾的前奏。另外亦都有分析说，中共肯定正在为可能对美国基地发动的攻击做准备。除了军事和信息入侵之外，美国调查记者、政府问责研究所主席施惠策此前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国有1000几间生育旅游公司几乎都专门面向美国。而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追踪这类信息，不过中共官方给出的估算是平均每年约有50000中国公民在美国或者美国领土，例如塞班岛生仔。还有中共国的一间研究机构估计，单在2018年就有180000中国公民成功在美国生育。而目前的人知道实际的数字到底是多少，这个亦是啲人今日面临的挑战。施惠策表示，过去13年粗略估算大约有100万所谓的美国公民在中共国被抚养长大。他说，如果你查看这些生育旅游公司的官方网站，你会发现雇佣他并不是政治异议者，而是中共军官、宣传部人员以及中共官员。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是中共体制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21号独家报道，随着美国向波斯湾增兵，伊朗战事升温，原定在3月底举行的川集会亦陷入的僵局。一位熟悉美中峰会筹备工作的驻华盛顿外交官和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已经向外国官员表明，在伊朗战争的激烈阶段结束之前，不会重新安排川集会。但是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对此表示否认，说这个是假新闻。他强调，美中正在就重新安排访问进行建设性的讨论，而相关的公告亦将会很快发布。与此同时，距离中共两会结束已经过去10日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却没有按照惯例在3月中旬离京考察。另外，由2025年11月中旬开始，一直到今日，习近平亦已经超过4个月距离开北京。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要点，我是黄蓉。近日旅居加拿大的文运人士盛雪连续爆料说，中国电子第14研究所派出的3名技术人员在伊朗被炸死，其中有一个主任50几岁，其余两个人40几岁。官方资料显示，中国电子第14研究所位于南京，是中共雷达工业的发源地，是很多诸多新型高端雷达装备的始创者，曾经参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三合工程和奥运安保多个项目。中共向伊朗提供的防空雷达就是出自该研究所。爆料指该研究所目前大约有30名技术人员在伊朗，被炸死的3人负责探测美国 F-35 隐形雷达。另外，盛雪还爆料说，大疆无人机公司派驻伊朗的7名技术人员亦都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中丧生。另外有300至400名中共专家以及技术人员被困在伊朗地下军事设施入面，目前生死未卜。另外有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亦都在自媒体披露，至少有10名以上的中共军事专家在伊朗丧生，中共当局极力隐瞒消息。虽然中共官方和伊朗官方都对事件保持缄默，不过由中共一直以来对伊朗的军事高科技方面的支持来看，中共派驻伊朗的技术人员和专家是真实存在的，而他们在美国和伊朗的突击空袭中来不及撤离，死于非命的机会率亦都很大， 因为他们若果为伊朗军方和政府提供技术支持，他们亦都必定身处某个地下军事设施入面，而这些军事设施基本上是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目标。可悲的是，为中共效力死于非命的他们生前默默无名，死后亦都被销声匿迹。反观美国，在攻击伊朗的战斗中，十几名罹难的美军不单止得到美国人、伊朗人的致敬，而且还得到美国总统川普这些高官高规格的哀悼。两者比较，哪个更令人感受到温暖？在伊朗死于非命的这些中共专家和技术人员之所以被迫连名都不能够透露，原因就在于如果中共承认他们的存在，那就是间接承认他们对伊朗的军事和高科技方面的支持是存在的，就是证实他竭力否认的，美国指控他支持伊朗是真实的，就是令中共自己陷入外交被动，就是令更多中国的人看清楚他丑恶的真面目。所以中共只能够沉默、暗中赔钱、禁止家属发声等等。好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共军方技术人员海外被炸身亡，在二十几年前亦都曾经出现过。1999年5月7号深夜，参与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行动的美军用精准导引导弹袭击了中共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共官方的公布话，新华社记者邵云曼、光明日报记者许幸福和他的妻子朱永三人不幸身亡，多人重伤，使馆受到严重毁坏。事发之后，在中共的煽动底下，中国大陆爆发了反美示威游行，中共当局提出严正抗议，最终美方承认是误炸，同时赔偿了相应的损失。事实上，这次并不是误炸。根据爆料，中共不给中国人知的一个秘密是，死者之中除了公布的三个人之外，还有十几名匿藏在使馆内的中共军方人员，正是由于他们帮助塞尔维亚和黑山建设了米波雷达系统，令到南斯拉夫军队成功击落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国 F-117 隐形战机，同时意图获得隐形战机秘密，才引致美军的轰炸。当时的美联社和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南斯拉夫的邻国克罗地亚的军方披露，他的情报显示中方人员在 F-117 解体地区来回穿梭，由当地农民手上收购飞机残骸。塞尔维亚高级军官亦都证实部分飞机残骸落入中共手上，包括 F-117 的导航设备、带有隐形涂料的表面残骸、发动机喷口内高温的零件，同时放在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地下室里面，被中共的军事专家研究。据大纪元百年真相专栏节目披露，2003年一位曾经担任中共驻欧洲高级外交官的人士证实了美国是为了隐形战机而轰炸中共使馆的讲法。2010年有中国雷达之父之称的王悦在中共央视的新年特别节目透露，当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南斯拉夫用旧式的米波雷达发现美国制造的隐形 F-117 轰炸机，还用普通 SA-3 导弹将它击落。他没有讲明的是，这些技术其实都是由中共提供的，而就在美国下令轰炸之前，美国曾经通过外交途径多次要求中共放弃对南斯拉夫的支持，发出若果不停止就要轰炸的警告。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还亲自打电话给江泽民，不过江泽民就无视警告，仍然坚持对南斯拉夫的支持。事后江泽民的心腹曾庆红为了混淆视听，通过各种渠道对国际放料，说江泽民是因为不满美国那一段时间故意不听克林顿的电话。另外，根据2013年12月18号出版的中共前驻美大使李绍星的回忆录《 说不尽的外交一书提到，中共曾经要求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向中共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同时将吊唁簿交给克林顿，要他将道歉的说话写低。而克林顿写低的是对死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他们的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根本就没有向中共官方道歉。而当中折射出的美国态度是非常明显的，美国之所以承认是误责，是见到中共这样做戏，亦都知道轰炸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其实是违反国际法，所以才顺水推舟赔偿了事，不过就拒绝向中共官方低头。那即是说，中共三名记者和十几名军事专家死亡的真正元凶是江泽民和中共，因为他们事发之前早已经收到美国的警告，不过因为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隐瞒，令忠心耿耿为自己工作的间谍、军方专家都死于非命。历史总是重演的，今日死在伊朗的中国军事专家和技术人员表面上是死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不过背后真正的原因咪就是因为中共暗中帮助伊朗邪恶政权对抗美国咯。明知道危险而令人身处危境的政权又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呢？一个个事实话给中国人知，为一个不将中国人当人看待的中共政权卖命，不单止有可能死于非命，尸骨无存，而且就连身后事也都无声无息，身为中国人不应该愤怒吗？荧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事的，硬是觉得累？不是懒啊，真是不是懒啊，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追不切。打个比喻啊，就好像一架车引擎没问题，不过油箱没油，你点踩油门它都是不动。俗语话血气足百病除，血气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血气不通不够，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了，人就开始没精神，面黄黄，睡极都不够，动下就累。那怎办？好多人想补，不过没时间煲汤，又怕麻烦。我们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帮你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了解下，现在买三樽还有7折优惠。另外买三樽润眼宝都有7折优惠的，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酸、看东西越来越蒙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一个国家的顶级军事机密，如果连他的生父都保不住，那这个国家还剩下些什么？就在这几天，一张足以震撼军工界的简历在官方网站突然变成空白。他是亲手制造出1020的神级人物，竟然在名利双收的巅峰人间蒸发。跟着10间掌控命脉的军工央企，一场史无前例的人事海啸正在席卷，那不单止是换人，而是有人在背后亲手撕开那件伪装好耐的国王新衣。最近几日，中共科学院和工程院官方网站正整更新了全院名单。一个原本是一个普通不过的行政动作，不过就被细心的观察家捕捉到一个惊人的讯息。4名顶级军工院士的简历被删除，他们在网络上消失。在中共的黑箱体制底下，这种静静除名几乎是出事的代号。而最令人震惊的消息是，被誉为中国1020之父的杨伟，这位手握中共空军最强隐形战机机密的总设计师，竟然亦都被除名。那不单止是几个人的问题， 咁标志住中共十间军工央企嘅高层已经全面沦陷，由火箭军到航空工业，由核武研究到雷达侦探，呢一啲军工巨头点解会喺战争威胁逼近嘅时候被大规模清洗？系贪腐，系造假，亦或系罪令一尊寝食难安嘅内鬼泄密呢？先嚟睇下呢份令人触目惊心嘅失踪名单。根据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嘅最新动态，三名曾经任职于顶级军工集团嘅院士被除名，佢哋分别系工程院副院长吴万清、赵宪庚，同埋航天科技工业集团原副总经理魏毅仁。大家可能对呢几个名感到陌生，不过睇下佢哋嘅背景，你就会惊出一身冷汗。吴万清，雷达科技同网络信息系统嘅顶级专家。赵宪庚呢个更加系一位重量级人物，佢系最形态同核物理学家，曾经担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咁系中共核武器研究嘅核心基地。魏毅仁，佢系导弹总体同埋导引控制技术嘅领军人物。换句话讲，中共嗰啲威胁航空母舰、威胁其他国家领土嘅导弹，全部都系佢嘅技术。呢三个人嘅消失，意味住中共喺雷达、核武同埋导弹呢三大国防支柱领域嘅技术带头人，全部都落马被查。不过咁仲唔系最重磅噶。3月17号，大陆媒体财新网低调报道，中共科学院官方网站亦都撤销咗杨伟嘅简历。杨伟系边个？佢系中共第19届中央候补委员，更加系歼20隐形战斗机嘅总设计师。佢喺军工界嘅地位就好似系航空工业嘅灵魂。其实杨伟嘅出事早就有先兆。早在2025年1月，中共航空工业的官方网站就显示，杨伟和总经理黑兆平齐齐被罢免职务。而在之前，中航工业的原一哥谭瑞松、前董事长周新文已经先后落马。中国航天工业似乎中了一个魔咒，只要坐到高位就注定要沦陷。不单只是中航，近年来中共军官央企的高层几乎被连根拔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吴燕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刘石全，甚至是员工信部部长金壮龙，这些掌管住中共尖端武器生产命脉的人物，现在都处于一种神秘失踪或者是接受调查的状态。官方从未公布过他们的具体罪行，咁令外界难免怀疑，到底背后隐藏咗几大嘅黑幕呢？对于呢一场大清洗，外界最直接嘅猜测就系贪腐。毕竟喺中共嘅体制下，冇一个官员系唔贪污噶，尤其系油水最丰厚嘅军工行业。不过如果只系因为贪钱，一尊会选择在国际形势咁紧张的时刻将所有的技术一哥都拘捕吗？咁显然不合逻辑。台湾智库副研究员龚长生认为，军工系呢啲一哥相继出事，有中共大清洗的成分。由中共军方的总装被捕到火箭军，一连串的清洗过程被波及到牵扯到系集团案的问题。有可能共军武器之中被查出材料或者设计有缺失，或者是产业贪腐严重。在对俄罗斯或者伊朗、委内瑞拉这些国家的武器输出被检查有豆腐渣武器的可能，才会被整肃。而在时事评论员陈破空的分析当中，他提到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观点，歼20的隐形功能可能只是存在在报告里面。有传闻话，一尊在检查武器装备的时候发现歼20在实战演习或者是雷达测试根本就没有宣传中的隐形能力。那就好像安徒生童话里面的那个骗子对国王说，只有聪明的人才见到这件衫。 军工一哥对习近平话：，咁系最先进嘅隐形飞机，大部分都扮聪明，跟住话太华丽啦。结果到关键时刻，发现飞机喺雷达上一览无遗，简直系裸跑。另外，中共提供嘅武器喺国际战场嘅表现亦都令人失望。譬如喺巴基斯坦同印度嘅冲突中，中共吹嘘佢哋出产嘅战机击落咗印度嘅发航战机，结果最后被证明全部都系假新闻。而喺最近伊朗受到嘅攻击，伊朗使用嘅中共防空系统被证明完全系豆腐渣工程。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无人机面前形同虚设，当一尊意识到他拨出的成千上万亿预算做出来的强军梦其实是一堆虚有其表的假货的时候，他的愤怒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欺君之罪才是军工高层集体出事的直接导火线。如果话造假只是令一尊冇面，咁样泄密就是令佢心惊胆震。台湾前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向自由亚洲电台指出，作为重要武器发展负责人被拘捕，显示中共内部潜在严重的不忠诚或者出卖情报的问题。咁唔系空穴来风，大家仲记唔记得之前的火箭军大整肃啊？当时整个火箭军高层一获赎，就是因为美方掌握了中共步弹分布、型号，甚至是负责人姓名极其详尽的情报。现在历史正在在军工系统重演，美方最近精准判断出珠海航展公布的所谓第六代战机其实只是轰炸机，这种精准度显示中共内部的工程技术人员可能早已经被渗透。更震撼的是，美国最近公布了中国核武的具体分布地点、运输方式和测试细节。消息一出，中共马上就拘捕了赵宪庚等三名核武相关的院士，跟着杨伟和黑兆平亦都落马。那说明了些什么？说明了在一尊最体重的尖端武器库入面，到处都是美方的线眼。甚至有人猜测，杨伟在研发歼二十的过程，可能就已经将核心参数交了给美国，令美军在战场拥有绝对的制空权。陈破空认为，对于一尊来讲，他身边的人由退休高官到现任将领，很多人都对他不满。这些掌握核心机密的军工一哥出卖情报，不单止是为了钱，更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投机或者是报复。在这一连串的拘捕行动背后，中共内部的政治氛围已经紧张到极点。之前张友侠和刘振立相继处于神秘状态之后，军队甚至还传出了一份内部名单，据说有25位军头联名发声，呼吁军队不要再做领导人的私人保镖，而是要站出来保护老百姓，令国家回归正常。虽然这份起义公告的真实性难以验证，不过它就反映了一个事实，军队确实存在一股大的思潮，对中共的大清洗感到极度不满。特别是张友侠，他曾经长期负责后勤保障部和军工行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中共对军工系统出重手，很可能是清剿张友侠的残余势力。近期的网上报道消息显示，上述25个签名的军队领导之中，确实已经有几个人在后来落马。不过这种无休止的内斗正在彻底摧毁共军的战斗力。当所有的设计师都担心被捕，所有的将领都考虑怎样自保的时候，哪个还能够真正去研究怎样打仗？中共内部的乱象在国际亦都引发连锁反应。我们见到在伊朗，那些依赖中共军事技术支持的领袖最近就受到灭顶之灾。以色列的神兵天降， 利用精准的情报和无人机在德克兰街头定点清除了伊朗二号人物安全总管拉里贾里。这位拉里贾里曾经是习近平的座上客，不过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情报网面前，他就好像一个透明人。今次再证明了中共那套所谓的安全体系和先进武器在真正现代化军事力量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歼二十之父被捕只是中共军工系统瓦解的一个缩影。这场波及十间央企的高层地震显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一个建立在大话、造假和恐惧之上的军事帝国是没有根基的。当军工专家忙于造假应付上级，当高级将领忙于泄密寻求退路，当底层士兵看着起义公告厮杀未来，中共所谓的强军梦不过是一场随时会破灭的幻影。俗语说人心尽失，恶有恶报，2026年或者真是一个大关。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热评。
大家好，我是张明。
张明啊，我们今天呢就想同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国际局势的。其实呢，如果你将视线拉阔一点，你会发觉呢现在全球有三个不同的战场的。不过背后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角色，就是美国。而且很明显呢，美国似乎正陆续重新拿回它的主导权。
我们先来讲一下中东。伊朗战争到3月21日的上午，战事不单止没有降到温，反而还进入到新一轮的升级。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军呢基本上是一拳打爆了伊朗的军工命脉，油龙缩停了，导弹生产断了，德克兰现在的军队呢就好像没牙老虎一样。而另一边呢，在印太有传闻说北京还在说讲话武统台湾，这个存在争议啊，有待证实。不过呢，评论就说这件事其实呢在天时地利和人和这三样东西都没有。对于中共来说，国际联盟在算压住他，军事和政治环境都不会配合，所以他所谓的武统台湾其实更加像是白日做梦。
咁如果你再望远少少去到拉丁美洲呢，古巴的经济死局其实呢已经摆到好明㗎啦。唯一个出路呢似乎只係剩低开放㗎啫。所以今日呢我哋会分三个部分同大家分析中东战场啦、印太局势啦，同埋拉丁美洲嘅变化。我哋先讲讲中东嘅最新情况啦。
艾玲啊，中东呢家呢嘅节奏非常之清晰喎。美国总统川普喺3月21号呢讲得非常之直接。我唔想停火，你不会在我正在这里彻底摧毁对方的时候停火的。即是说美国暂时无意结束战事，而战场上的情况呢也都反映了这个态度。以色列表示近几天呢以军再次击毙了三名隶属伊朗政权的军官，这个行动呢是美以联合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以色列方面还说这个行动已经成功地剥夺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有浓缩和制造弹道导弹的能力。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在星期五即是3月20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多条的社交媒体贴文里面就透露了他的战机在夜晚一次空袭行动中就击毙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阿里穆罕默德内尼。而另一篇贴文又提到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以色列实施了一次空袭，不单止是击毙了伊朗准军事组织巴斯基部队的指挥官，同时亦都击毙了巴斯基情报部门负责人伊斯梅尔艾哈曼迪。到这个星期五，以色列国防军再进一步透露 他前两次的一次空袭亦都击毙了伊朗情报部门一名关键的指挥官曼克迪拉斯坦米谢马斯坦的。
这个算得上是一个很大的战果。换句话说，这场行动不单止是轰炸基础设施，而是同步进行斩首式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自从2月28号开始的以色列和美国联合攻势，已经摧毁了伊朗政权用来推动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相关工业设施。内塔尼亚胡还说了一句很震撼的说话，他说，现在只是过了20天，我可以告诉大家，伊朗现在没了铀浓缩能力，亦没了弹道导弹生产能力。
他还补充说，以色列会持续摧毁这些能力，直至到彻底化为灰烬。不过另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消息就是伊朗内部的权力问题。他透露说，伊朗政权在3月9号任命了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为最新的最高领袖，但是到现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他目前的状况。
是啊，关于他的情况真的传到沸沸扬扬。因为早前有美国军官透露，穆杰塔巴在战争初期空袭里面就受了伤了，而当时的空袭呢，其实是击毙了他的老豆，前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所以内塔尼亚胡甚至讲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说话，我现在不是确定究竟是哪个在树掌握伊朗政权。他说现在伊朗内部其实是权力竞逐的最紧张的时候，各派之间立场不一致，有时候甚至乎出现互相矛盾的命令，先是采取某个行动之后又撤回。
张明啊，这样换句话说，战场之外德克兰内部其实也都可能出现权力真空和混乱的。至于战争还会打几耐，内塔尼亚胡就拒绝评论了。不过他补充一句，我认为战争结束的速度会比外界预期快得多。而在华盛顿方面，川普在星期五的白宫活动上也都表示，我们在伊朗的行动进展得极其顺利。
艾玲，你还记不记得川普还提到代号史诗之路的行动呢，既是军事计划目前大幅超前预定进度，而且可能很快就会结束。不过战场上是说不完的，仍然有很大的变数。星期五伊朗再次向以色列人口密集的区域发射多轮的导弹攻击，其中几枚突破了防空系统拦截。以色列媒体报道，一枚疑似是集束炸弹击中了中部城市雷霍沃特一间民宅，造成了几人轻伤。
另外就有一枚导弹就击中了耶路撒冷的老城犹太区一条行人道，不过就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所以现在呢，几个关键问题其实慢慢地浮现出来。第一，伊朗的报复行动会持续到几时呢？第二，霍尔木兹海峡几时才可以真正恢复安全地通航呢？第三，美国地面部队会不会出动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场战争究竟几时会结束啊？这些都是现在全世界最关注的焦点。而中东战争的变化其实呢，直接影响了另一条更敏感的战线，就是印太了。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一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也都享有7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手机不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
麦玲啊，我哋啱先讲完中东战场嘅最新情况，其实有好多观众同听众都会问一个问题：既然美国而家同伊朗打紧仗，北京会唔会觉得系一个机会咧？趁美军分身乏术嘅时候对台湾喐手咧？呢个问题其实最近喺好多评论入边都出现过，表面嚟睇咧，好似都几有道理。美国忙于中东，日本咧未必可以单独应对，台湾咧似乎系孤军无援。听落似乎咧，真系北京喐手嘅黄金时机嚟啦。但如果深入分析咧，其实呢啲推论咧都好有问题嘅。
庄明啊，系啊，首先讲天时啦。伊朗政权咧就未倒啊，即系未冧啦。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好紧张，确实咧令到美军嘅压力好大嘅。但系美方咧已经好早就已经表态噶啦，战事咧将会喺短期内结束，而且美军高层亦都强调，美军有能力同时面对两个战场嘅。而且从军事嘅部署嚟睇啦，其实美军并冇拖死喺中东嘅，中东战区投入嘅系大量飞弹同战斗机，但系地面部队其实只系得几千人，主力仍然喺本土同印太嘅。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虽然喺中东，但系如果中共要渡海作战嘅话呢，绝对唔系今日下令，听日就可以打噶啦嘛。
你头先讲到嘅美军有能力同时面对两个战场，我真系好有感慨。因为真正嘅战争咧，系包括战争动员，具体咧就有前线指挥体系嘅建立、两栖部队嘅集结、后勤调度。喺而家高科技嘅监控之下，任何风吹草动咧，其实都逃唔过美军同日本嘅情报网。只要北京稍微有啲动作，美军其实可以即刻调整部署。更何况，美军喺日本、韩国、菲律宾都有基地同埋大量嘅先进武器，中共喺时间上其实占唔到咩便宜嘅。
咁我哋再睇第二个层面啦，就系中共自己嘅状态啦。咁其实咧，对北京嚟讲，而家反而系最唔适合开战嘅时候嚟噶。我哋睇几个方面啦，喺战争方面咧，党内斗争激烈，思想分裂空前啊。习近平近年大规模咁清洗军队，高层咧实际上只系剩低张兴文同佢两个人撑场嘅啫，全军上下人人自危。咁喺经济方面啦，经济年年咁下滑，失业问题又严重，社会矛盾加剧，内部其实相当之唔稳定噶。而军事方面，咁喺印巴、委内瑞拉、伊朗呢啲战事入边啦，中共武器多次咁出丑，喺美式嘅装备面前，一接触咧就原形不露啦。咁外交方面，而家其实咧系改革开放以嚟最孤立嘅时候，一旦喐手，几乎可以肯定会遭到西方全面嘅围堵噶啦。
咁下边咧，我再嚟讲下第三个层面咧，就系地理。其实台海嘅自然环境本身就令到大规模登陆作战极之困难。台湾海峡风高浪急，本来就唔利于大规模抢滩。再其次咧，台湾拥有大量嘅美制先进武器，而且美军专家长期喺度协助训练。仲有一个非常之关键嘅因素，台湾嘅战略价值。台湾高科技产业系全球供应链核心，一旦失守，全球经济同科技都会受到重创。
张明啊，你唔好唔记得，日本方面咧亦都好早已经表态噶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清楚嘅说话，佢话台湾有事就系日本有事。咁基于台湾嘅战略地位以及台湾高科技对全世界嘅价值啦，美国啦、日本啦、南韩啦、菲律宾、澳洲、纽西兰、印度呢啲同埋亚太国家啦，其实都好清楚噶啦，一旦台湾失守，整个区域咧都会蒙受好大嘅灾难嘅。
系啊，魏玲，第四个层面咧，我想提下呢个人和。最新民调显示，即使美国唔出兵，仍然有超过50%嘅台湾民众表示愿意不惜代价保卫家园。换句话讲，只要政府发枪啫，台湾其实可以瞬间就动员千万级嘅人力。台湾人平时可能生活安逸，但如果面对生死存亡，为下一代守护民主自由，其实系唔会退缩嘅。反过嚟睇下中共军队情况就完全唔同噶啦。喺中国大陆呢边，习近平多年嚟反复清洗军中咧，人人自危，冇人敢为政权赌上自己嘅身家性命。官兵咧，大多数都系独生子女，从军咧主要系为咗待遇，而唔系为咗所谓嘅革命。
咁样、哦，战争走咗咧，就变成断子绝孙噶咯。士兵唔愿意，嗰啲父母更加反对啦。而且最根本嘅差别就系、是，佢哋保卫嘅唔系国家、哦，而系权贵嘅利益。而台湾人保卫嘅就系制度同生活方式呢一种军心差距，直接咧就影响咗胜负噶、哦。而最后仲有一个战术层面嘅现实问题。如果中共冇办法夺取制空权嘅话呢，渡海作战几乎系等同差唔多去送死。因为渡海之前呢，首先一定系爆发空战啦、飞弹战啦、无人机对抗嘛。如果冇办法歼灭台湾空军同飞弹部队嘅话，中共登陆嘅舰队呢，喺海上就会变成活靶噶咯、哦。
系啊，特别呢，而家台湾拥有美式战机、导弹。甚至仲有自主研发嘅无人机同无人艇，战力亦都越嚟越强。相反呢，中共喺武器方面虽然数量多，但实战能力一直都被质疑紧。一旦真正交火，弱点可能好快就要暴露出嚟。甚至有军事分析认为，战争好可能系仲未渡海之前，胜负已经分出嚟。所以综合嚟睇呢，除非习近平真系癫咗，否则嘅话，佢其实唔敢轻易开战嘅。
咁张明睇上嚟，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嚟分析嘅话呢，中共即使真系开战，几乎都会注定面临极大嘅风险，甚至到失败。咁如果真系失败，对中共政权嚟讲呢，可能唔单止系一场军事挫败，而系一次足以动摇整个体制嘅历史转折。咁样，各位观众同听众，你哋觉得中共有冇能力去攻台呢？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就打一啦，你觉得不可以的就打二，请你分享你们的观点。其实呢，台海局势的走向亦都跟另一个区域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个就是拉丁美洲了。
好啊，魏玲啊，我们最后讲一下拉丁美洲。其实如果从美国战略的角度来看，古巴和委内瑞拉这两个国家加埋，可以说得上是美国的后花园，最危险的双炸弹。怎样双炸弹呢？古巴距离美国本土只有大约150公里，委内瑞拉握住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古巴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前线，委内瑞拉这个能源后盾，古巴贴着美国门口，委内瑞拉就连住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的反美网络。
咁所以好多年呢，美国其实一直都好想清理自己嘅后院㗎啦。而系搞掂委内瑞拉之后呢，外界普遍认为下一个焦点就系古巴。咁喺2月14日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喺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呢，接受彭博社访问嘅时候就讲得非常之直接㗎啦。佢指出话，古巴对经济系严格控制，其实是一种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失效的模式来的。卢比奥说，古巴是根本问题呢，就是他没有经济，而掌权的人呢，控制着这个国家的人，他们不知道怎样在不放弃控制权的情况之下呢，改善人民的生活。
是啊，魏玲，卢比奥是个古巴裔的美国人，他的说话呢还说得更加直白，古巴政权想控制一切，不希望古巴人民拥有任何控制权。对古巴人民来讲，真正重要的不单止是政治自由，还有经济自由。但问题是，古巴政权一直不愿意给人民这些自由，因为他们怕失去控制，失去权力。卢比奥亦表示，川普政府愿意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但显然这个不是解决古巴问题的长久之计。
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了，卢比奥本身呢就是古巴裔的美国人，他对古巴的关注和希望古巴人民可以过自由快乐的生活呢，可以说是非常自然的。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其实呢就不新鲜的，就是政治自由加经济自由，加上开放经济。其实这条自由经济之路呢早已经是老生常谈的了，而且历史证明他确实是有效的。
在这点上呢，已故的台湾中研院院士蒋石杰教授早年就讲过，经济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关系国计民生的极重要。他亦指出，中国大陆共产党过去实施的错误是 马列和史太林、毛泽东的经济政策的经济，明显比较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这四个亚洲四小龙，采取开放和松绑的自由经济策略，成功实现经济起飞要差。你看现在香港，你心里边就有数了。
而自由世界中的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呢，因为采取了错误的经济政策，亦都出现了人民贫穷、经济停滞，但是物价不断上升的情况。咁邢慕桓院士喺1982年写过一篇非常之有名嘅文章，就系话一块石头的奇迹——香港经济成长的故事。佢就讲到香港采用咗积极唔干预嘅政策同自由经济嘅策略，30年之内由一块顽石变成一块钻石。
佢最出名嘅案例之一咧，就系1970年代智利军政府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当时是由芝加哥大学培养出来的芝加哥小子推动改革，令到智利经济快速增长，最后成为拉丁美洲富到流油的国家之一。当然这个例子亦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在军事高压统治下推行经济自由，会不会反而延长军政府的寿命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弗里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第一章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入面已经提出了个答案了。弗里曼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之一，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来的。他认为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结合最能够促进人民的福祉了。但是如果两者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话，经济自由往往就会先出现的，然后再推动翻政治民主。智利和台湾的历史其实在某种程度呢就印证了这个过程的。
你刚才提到的弗里曼呢，他曾经向中共领导人赵紫阳推销过自由经济理念，但最后呢因为权力斗争和政治的因素，大家都知道的，赵紫阳在中国未能够进一步自由化。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民主化机会被粉碎了，自由化进程亦都被窒息，国际社会对中国实施制裁，经济陷入了困境。而家再翻转头睇下古巴，其实经济学界早已经有个清楚嘅比较啦。
咁喺1992年咧，诺贝尔经济学奖嘅得主贝克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古巴和台湾的经验》，让我们上了珍贵的一课。咁佢就比较咗1950年代尾至到1980年代初古巴和台湾的发展。当时呢，这两个地方条件其实是相当相似的，人口密度高，旁边都有敌对国家威胁，主要出口产品也都是类似的。
但有个根本上的不同，就是制度完全不同，结果也都完全不同。台湾采用了自由化制度，以民间企业为主体，古巴呢则采用中央计划经济。结果是怎样呢？大家都看到了，在几乎所有经济和社会指标上，台湾都远远超越了古巴。
这样这个历史经验其实就讲得很清楚的，以民间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呢，比马克思制度更加能够推动经济成长的。好像东西德、南北韩做对比，其实也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讲到底，开放经济的自由经济之路先至系通向世界同和谐富足生活嘅真正道路嚟嘅。
魏玲啊，我哋今日讲咁多，如果将啱先讲嘅三个战场放埋一齐嚟睇，其实会发现一条非常之清晰嘅主线：中东战场，美国正喺处重新掌握军事主导权；印太战场咧，北京表面强硬，但系天时地利人和其实都唔喺佢嗰边；拉丁美洲，美国正喺处逐步清理自己嘅后院。问题就系、是，当世界三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出现变化，全球权力格局会不会重新洗牌呢？
而另一个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如果自由经济和开放制度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有效的话，为什么仍然有政权选择封闭和控制呢？这个问题我们留给各位观众和听众思考，也都请各位观众和听众在留言区发表你们的意见。咁讲到呢度，我哋今集时间又到咯，咁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我哋下集见啦，拜拜。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